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啊，就是我们要去分享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哈、啊，我们啊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我们叫做传福音的典范。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感谢你特别的眷顾我们，感谢你这么爱我们，也感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更加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自由。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分享的啊，关于传福音的真理，求你特别的啊赐福给我们，你的圣灵来膏抹啊我们的讲台，你的圣灵也膏抹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都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你让我们讲的也是你向我们所要讲的。主，你就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从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今天是讲到使徒行传第八讲。那我们要讲呢就是传福音的典范，我们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知道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么使徒彼得呢，他向众人去讲福音，然后那天的传福音果效是非常强大的，就是他啊让3000人悔改归主。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这次的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有能力，能够使这么多人啊真的是去得救。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的经文呢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我们这里只列出了几节的经文啊，因为第二章的内容蛮长的，那么我们也讲了几次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读了。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对这个经文的内容也都有了解，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啊继续的啊从这个经文，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侧面，我们去明白更多关于传福音的真理啊，传福音的真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叫做传福音的典范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看到其实啊，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效果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然后受洗加入教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次传福音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圣灵强烈的做工，但是我们也相信这里面我们不能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特例，我们相信在其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让我们去明白。那讲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果效，这个典范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从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分享的其实还是抛砖引玉，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听了今天分享以后，我们大家继续的去思想，继续在主面前静默思想，求主去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从中得着更多，我们更知道该如何去传福音。那我们从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五旬节彼得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传福音的这个典范的时候，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去讲。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讲传福音之前，讲传福音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彼得起身传福音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五旬节有圣灵啊降临如同火焰，然后呢使徒们包括彼得在内，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然后那个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然后个人听见他们的相谈，他们都很惊讶，然后他们就很注意来去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就趁势起身来传讲福音，领人归主。那么我们在这里，我说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我们说传福音之前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说传福音之前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正在做预备。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注重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方法，而是圣灵。因为我们一想到该如何去传福音，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不是，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怎么去做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方法，我们是靠圣灵。圣灵会活泼的带领我们，圣灵会有智慧的去引导我们，让我们传福音。圣灵会感动人，让人去归向基督。圣灵的方法是无穷无限的。我们当然要学习一些传福音的工具，传福音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之前学过的福音桥，我们学的个人见证，我们的小组传福音啊，我们学的各种各样的课程。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这些福音的方法，这些福音的工具被圣灵祝福以后，就会大有能力。 如果我们只注重方法而不注重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事倍而功半。但是当我们如果注重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事半而功倍。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高摩我们，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不是靠方法而是靠圣灵的时候，也不是让大家把方法都丢开。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是让大家把方法丢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群人都有自己惯用的方法，这些惯用的方法圣灵不是让我们都要打碎的，而是圣灵他来高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惯用的方法都打碎的话，我们就变成邯郸学步，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东施效颦，我们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我们惯用的这些方法如果没有呼求圣灵的高摩，我们就没力量，我们要求圣灵来高摩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在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智，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依靠圣灵。而且我们不单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每当我们有传福音的热心的时候，哪怕我们还没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已经提前在做工了。耶和华以勒的上帝，耶和华必有预备的上帝，包括了圣灵上帝。所以圣灵上帝他已经在预备，所以他感动我们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说圣灵他在高抹工人，圣灵也在吸引慕道友。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圣灵先高抹工人，工人领受了圣灵的能力，然后圣灵如同火焰降在个人的头上，然后圣灵发出大响声的时候，其实这些人为什么纳闷跑过来聚集过来，其实也是圣灵在吸引慕道友，把慕道友吸引到我们身边，让我们来让他们来听我们所讲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去说，当我们的舌头要为福音去工作的时候，是圣灵在后面支撑我们，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当慕道友的耳朵来到我们的身边想去倾听的时候，是圣灵在吸引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只管靠着圣灵，我们大胆向前，我们靠着圣灵大胆向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一定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要靠圣灵，圣灵若不做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但是你还要注意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这样说就说啊，对哦，我今天想去传福音，但可能这只是出于我自己，可能不是圣灵的工作，算了，我还是不要去。我说不，这种想法是错的。你说哎，梁弟兄，你刚才还说呢要靠圣灵，那不是有可能有人出于自己想传福音的吗？我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去看圣经，我们如果是被肉体所激动的时候，我们不会想传福音。我们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找100个、1000个、10000个理由拒绝去传福音，而且对传福音的人我们会去泼冷水，这是肉体的表现。当我有热心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圣灵在感动你。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的不是说哎呀我去判断一下是不是圣灵感动我，哎呀我觉得不是圣灵感动我，我不去，你这个时候是消灭圣灵感动。其实你要去，然后你要学近身的功课，就是我往前走的时候，我要靠圣灵，我要呼求圣灵，我要让圣灵来高摩我。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去到旷野里面以后，上帝教导他们说，你们在帐幕当中用到的所有的器皿要分别为圣的时候，都要拿圣膏油来高过，来高抹过，连祭司也要被圣膏油高过才可以做祭司。这个圣膏油预表的什么？预表的就是圣灵。所以你有热心传福音，这就是圣灵在感动你。然后你不是要去往后退，说我要不要往前还是要往后，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应该往前，然后你这时候呼求主做第二步的工作，让我依靠圣灵。因为是圣灵高抹了我以后，我就有能力，我甚至有可能像约拿一样，虽然不愿意去这个尼尼微城传福音，但是被圣灵高抹以后，3天之后10几万人的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对吧？那么圣灵感动我，我依靠圣灵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把要听福音的人带到我身边来，来听我去讲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之前这种预备很重要，依靠圣灵。传福音之前的祷告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为我们传福音去祷告，不管这个祷告长或是短，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高抹我的口，求圣灵加能力给我， 然后主啊，求圣灵去做工，我等一下要去传福音，或者我有感动，我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或者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其实这次彼得应该他没想到要向3000人去讲，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圣灵有。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让那些听福音的人被你的福音所感动，这个时候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要有信心，我是靠着圣灵去做工的，我是靠着圣灵去传福音的，这就会大不相同。而且圣灵感动人心的时候，能够让人听福音的时候受感动，这个时候他能听见神的话，就像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保罗被圣灵感动了，他就能听见主耶稣跟他说话，但是他旁边的人看见了光，却听不明白跟他说话的耶稣，然后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去传福音之前的预备工作，我们要依靠圣灵，而且我们还要喜乐交托。什么意思？我们依靠圣灵，说我传福音只能靠圣灵，然后我要交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到后来否定了圣灵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以交托为终点，我们以结果为终点。我们说既然圣灵感动我让我去传福音，那就一定应该有人信主，然后我今天传了没有人信主，我觉得就不是。你不能是这样，你传了福音就交托给圣灵，就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因为圣灵感动你也许去来收割，圣灵感动你也可能让你去撒种，圣灵感动你也可能让你去浇水施肥，你只管忠心的去做，做完了结果交给上帝，这样就好了。弟兄姊妹，这样子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总是为传福音去预备自己，我总是呼求圣灵来引导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传福音的典范前期的工作，圣灵的预备。那我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说传福音当中，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怎么传福音。我说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这里面讲到了有三个要素，也有三个步骤。哪三个要素呢？我们说我、耶稣还有福音对象，就是你。三个步骤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面讲的，我们说哪三个步骤。我说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跟我们身边的慕道友分享我的故事，以我的故事做引子。什么意思？你看使徒行传，圣灵在这里做工的时候，在第二章他怎么做工呢？圣灵像火焰降在使徒众门徒的头上，然后他们讲起别国的话的时候，然后那些人就被吸引过来，他们说他们怎么可以谈方谈我的乡谈呢？这个时候圣灵就做工引导彼得站起来。彼得站起来说什么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喝醉了，你不要以为这些人醉了，其实不是醉了，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到四初，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彼得就讲，其实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是从我，或者说从我们讲起的。所以你要讲好福音的话，你不能一上来马上就跟别人讲耶稣。我们说除非非常特别的例子，哎，特别情况，比如说老人家啊就快离世了，然后他也家人把我们带过来，我们就赶紧跟他讲耶稣，鼓励他信耶稣。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上来先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哎，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哎，为什么你看到我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其实我的故事做引子，就是把人引到基督的故事那里去。而如果缺乏了我们的故事做引子的话，这个落差太大，就是我们讲基督的故事和一般人来讲的话之间的落差太大，所以非基督徒你一上来就讲基督的故事，他跳不上去的。但是我们讲我的故事，然后逐步的带过去，就像有一个斜坡，然后那非基督徒就被我们带着顺着这个斜坡慢慢的上去，上到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讲我的故事，也像有神学家讲的说，世人不读圣经，世人读基督徒，他不能读懂圣经的，但是他可以读懂我们。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很感兴趣，说为什么你这个王弟兄，为什么你这个陈姊妹，你为什么会做基督徒呢？我很好奇。所以当你跟他讲起你怎么做基督徒的时候，他一般会很留心的听，很留心的听的时候，其实你就正带着他的灵魂在爬坡。往哪个坡爬？往耶稣基督那里爬。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故事不是重点，是引子，但是我的故事不是不重要的。你的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讲好了，把这个坡的路铺平了，就像施洗约翰讲的，我要把坑坑洼洼的路铺平，要把曲折的路修直，要让人到基督面前，这就是我的故事能够发挥的作用。然后中间要讲什么？ 中间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耶稣的故事。你看到使徒彼得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回去自己再去看，他在这里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讲主耶稣，说主耶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先知怎么预言了他，然后我们的先祖大卫又在他的诗篇里面怎么讲到的基督，然后你们知道之前发生关于耶稣的事情吗？他被钉十字架，你们这些人以为他是个罪犯，但其实他从死里复活了，等等等等。他讲这些，这是重点。讲这些故事的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个信心，我们有的时候说我要注重讲我的见证，但是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我们忽略了关于耶稣的故事的能力。我们觉得哎呀，这2000年前的事情我怕现代人听不懂。不是的，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是人心最需要的故事，是最能吸引人心的故事。为什么？不是吸引人的肉体，是圣灵会做工，所以我们去千方百计要想方设法怎么把耶稣的故事讲好，这就是教会的本分，这就是教会的能力。我们越能把基督的故事讲好，我们这个教会就越有能力。而包括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为什么要讲个人见证，是为了把那条路铺平，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人心最需要的故事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我们在这里要讲最重要的事情给人听，讲最重要的故事给人听。再结合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每当你想讲基督的故事给人听的时候，圣灵一定膏抹你的口，圣灵一定会在这个听众的耳朵上面去做工，让他留心去听。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说，我们真的是缺乏信心，所以我们有时候略略的带过，就怕人家说哎呀这个挑战我了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人心对耶稣是非常需要，他也是非常好奇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些技巧，我们需要一些方法，圣灵给我们的技巧，圣灵给我们的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他一定会感兴趣的，像我们以前有时候，我之前那时候跟他们传福音就是这样，我说我现在给你去讲一讲，哪怕你不做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基督教对人类历史影响有多么大，你要想多一点了解西方世界，你也得听听耶稣的故事，对不对？即便你今天不做基督徒，你听我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你都知道更多，对你是有益处的。他们就频频点头，对对对，你讲吧。那我们就跟他去讲耶稣的故事，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耶稣基督的故事是最有能力的故事，你只要讲出来，他的能力就大。所以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只要他被举起来，就一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最震撼人心的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向我们证明了，当彼得把耶稣的故事讲完的时候，3000人就觉得扎心，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然后彼得再教他们悔改归向基督，3000人归向基督，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是全宇宙最重要的故事，是我们要去讲的故事。然后我们说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讲我的故事做引子，第二个步骤讲基督的故事为中心，要把基督的故事，我们要求圣灵膏抹我们，我们要平时也要多想一想，多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你教我，我到底怎么把你的事讲得又清楚又讲简洁又明白，而且你预备我的心，你让我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的去讲你的故事，或者我不能多方位，但是也求你让我每一次讲你的故事的时候充满你的能力，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耶稣基督的故事一定是最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二步完了，第三步一定不能少，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当彼得把关于主耶稣的故事讲完以后，这些听众被圣灵扎心，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我们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故事，我们不能少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呼召你，就我们说三要素，我、基督、你，然后最后要落实在你身上。怎么落实在你身上？我就千方百计呼召你归向基督，我就鼓励你决志归向基督，这是我要做的工作。那你是不是一定会决志？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喜乐的交托。你决志了，我大大喜乐，你还没有，你决定先不决志，我依然喜乐，我依然欢迎你，我依然欢喜，因为我不以结果为导向，我以交托为导向。 这样子的话，当我们把这三个要素，把这三个步骤我们都包含了，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这次的福音工作我们就圆满做完了。至于上帝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是上帝的事情，那是圣灵的事情。这样子我们的心就安定了，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欢喜了，因为我们与神同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圣灵感动你，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若有一个心依靠圣灵的心，听圣灵引导我们，让圣灵膏抹我的口，然后祈求圣灵去引导听众的耳朵，那么我做的工作已经把我该做的都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主去带领我们，然后把结果交给主。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第二个，我们说中间怎么做，三要素三步骤，我主耶稣基督还有听福音的你，然后三个步骤，用我的故事做引子，基督的故事是中心是重点，呼召你归向基督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传福音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引用这一章，我是很感慨的。我感慨什么呢？你去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按圣经而行。怎么没有按圣经而行？就是我们传福音之后显出我们不信的恶心来。哎，你说梁弟兄你怎么说人家显出不信的恶心来？你注意，彼得他们传福音以后，这三千人之前是没有准备说他们就是已经上完慕道班要来听福音的，不是的，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他们当下只是觉得好奇，彼得跟他们讲了福音，然后他们当下就受感动，他们就决定悔改归向基督，然后他们马上做什么事情？当时就给他们施洗，没搞慕道班，没搞考核，没搞观察。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彼得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上帝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姊妹从慕道友变成了出信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信的恶心出来了，我们不相信了，我们觉得可能吗？他是不是今天有点冲动啊，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他是不是想讨好我？哦，我知道了，他是卖保险的，他之所以信耶稣就是为了卖保险给我。哦，他今天心情很不好，我今天关心他，他就是因为我关心他，他觉得不好意思，哎，所以他才信耶稣了。他其实没有信，他其实没有信。我告诉你，他信了，你是不信的，你没有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清楚，真的去明白。你去看我们在人受洗之后我们的反应，真的是恰恰反映出来我们对因信称义的领受。因为使徒行传这里讲的说，这些人信了以后，彼得他们给他们施洗，当天门徒增加了三千，而且马上接纳他们到教会当中，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带饼祈祷。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圣徒相通，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清楚，为什么我可以给刚刚信主的人施洗。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两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什么？罗马书十章十节。罗马书十章十节讲的太清楚了，但是你去听一些甚至所谓的名目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他都要曲解一番，他都要说这个信心是什么呀，这个口里相信是什么呀，啊，这个口里承认是什么，心里相信是什么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然后就是为了否定有些基督徒受感动的时候一下信了，他说这个不是真心，这是假信。我告诉你，你大错特错。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一信主就可以受洗？因为因信称义，谁信了耶稣，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称义，就得救，就得永生，所以他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应该给他施洗。我们后面还放了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些对出信的弟兄姊妹百般刁难你，只要用知识去刁难他，他没有一个人打得上来。但是你为什么刁难他？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信心，是因为你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你知道吗？有很多所谓的名目对罪的认识也太肤浅，他就会认为说，那个他怎么怎么样，哎呀，他可能在骗我，他去信耶稣。不是的，罪对人辖制是如此之深，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这里讲的，没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人就算灭在地狱里都不会称耶稣为主，都不会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接受基督，他说我愿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定是圣灵做工的结果， 没有圣灵做工，这个人你拿刺刀刺在他身上，把他浑身插100个窟窿，他也不会说我信耶稣。没有被逼信耶稣的，只有被圣灵感动信耶稣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信而受洗，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在《使徒行传》这里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客气地讲，今天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经常在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展现出不信的恶心来。我们对这些弟兄姊妹信了耶稣，我们将信将疑，然后就在他们身上挑刺儿，发现有问题，我们马上说：“对对对，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他就是假信，他就是假信。”不是的，你不可以这样子。当你这样去论断弟兄的时候，你经常其实在论断上帝，你在论断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不可以的，而且就像使徒们一样，接纳他们加入教会，然后呢，教导他们关于使徒的教训，大家都一起去。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交接，一同成长，来建造基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讲这些，其实我们真的是抛砖引玉，因为我们每一个，我们放了3点在这里讲，其实每一点我们如果拿出来都可以还讲很多，但是我不讲那么多了。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更多的去思考，那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借着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传福音的典范，我们在传福音上有突破，我们在信心上有突破，我们在依靠圣灵上有突破，我们在接纳初信的弟兄姊妹上面我们有突破。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分享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哈，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有什么感动，然后呢可以打开麦来分享你的心得，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探讨的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探讨。